美国政府嘅大流行补助存在盗用行为，美国嚟真嘅两党两院批准实施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审议2024国防授权法聚焦中台，中国股票遭抛售，华尔街大佬转投日韩印。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政府共计发放4.2万亿美元规模嘅巨额补助，以帮助企业同个人渡过特殊难关。不过根据美联社呢个礼拜嘅报道，有大约10%合计超过4000亿美元嘅资金冇落入真正需要嘅人手中。
其中有多达2800亿美元嘅补助遭到诈骗窃取。陈提报道，据悉，美国政府嘅补助计划缺乏有效嘅监管，尤其系小企业同失业工人补助。呢啲计划嘅资金对申请者嘅要求条件十分宽松，因此非常容易领取。喺一啲案例中，借款人可以喺特殊情况之下自我证明贷款情况嘅真实性。 而且政府小型企业管理局冇权查看申请者嘅税单，呢个漏洞一直持续到2022年先至被捕捉。美国当局承认咁样嘅做法吸引咗好多骗子。监管部门预计，关于疫情贷款中嘅欺诈资金高达860亿美元，工资保障项目中被骗金额系200亿美元。至今为止，2230名诈骗嫌疑人遭到指控。 仲有数千个案例正在遭到调查。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指出，美国拜登政府同共和党议员对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共识，同时收回数百亿美元嘅未使用疫情补助资金，咁帮助财政部门回收300亿美元，可能喺未来用于基建或者灾害贷款等项目。法新社报道亦提到，喺2021年3月份。 美国司法部对500个认领疫情救济资金嘅人员提出起诉，涉案金额超过5亿美元。此外，仲有国际嘅犯罪组织试图通过窃取身份领取失业补助。目前公开嘅一啲案例包括2021年11月，长岛嘅一名48岁嘅内科医生扎卡达斯涉嫌挪用370万美元嘅疫情救济资金。 为自己缴纳咗一艘175万美元游艇嘅首付款项，并购置咗其他嘅奢侈品。扎卡达斯被指控利用多个账户转移资金，掩盖来源。2022年7月，美国司法部表示，喺疫情爆发嘅早期，60岁嘅乔治亚州石峰市前市长詹森拉利利用职权。 挪用咗当地支持小型企业同公共卫生支出嘅超过10万元资金，其中大部分款项用于个人开支，有10万8000美元用于偿还房产贷款同税务。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艺肯商学院客座教授谢田对希望之星表示，这个情况系经常发生，基本上美国所有嘅呢啲福利项目都有，比如话社会安全诈骗。 好多人就系打老人嘅主意，从老人身上诈骗社会安全保险金都系有欺诈嘅。美国中低收入嘅人群，佢哋嘅财富观念、理财嘅观念、金钱嘅意识都唔系好强，好容易就被诱惑投入诈骗。佢认为拜登政府额外发放1.9万亿补助款，缺乏监管程序，过程中嘅充足防范不足。 配套嘅嗰啲监管都冇，因此被诈骗亦系可以预期。尤其系呢啲钱推出得好快，推出嘅过程中亦冇非常详细嘅防范立法同监督。谢田表示，目前司法部有好多案例正在审理，但系佢认为真正追讨款项成功嘅比例可能唔会太高。
美台嘅关系正在越走越近，而且越嚟越正规。据美国之音报道，6月9号，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两党领导曾宣布联合提出一个旨在批准并实施美国同台湾最近达成嘅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嘅立法。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已经排定6月13日嚟审议呢个新嘅立法。请睇报道。
6月1日，美国同台湾喺华盛顿已经签署咗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双方对12个议题中嘅5个议题已经达成共识，包括关务行政同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同中小企业等5项。后续仍有7个议题，包括劳动、环境、农业、数码贸易、标准、国营事业以及非市场政策同做法等有待协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是由美国华府同台北在去年6月宣布启动，而这个倡议目的是达成双方具高标准承诺的协议。由于协议不涉及市场准入或降低关税议题，因此达成的协议无需国会批准。不过这个立法强调了国会在关于贸易议题上所具有的权力。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罗恩怀登 Ron Wyden 和共和党首席成员麦克克拉帕 Mike Crapo 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杰森史密斯 Jason Smith、民主党首席成员理查德尼尔 Richard Neal 在一份共同声明中宣布，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批准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的实施，同时亦为该倡议未来的谈判协定设立牢固的透明度和协商需求。声明中说，由于宪法赋予国会关于国际贸易的权威，这个法案对于确保协定能生效并成为美台双方一个持久和可靠的法律框架是有必要的。这个立法亦将确保这个协定和未来美台之间的贸易协定在同国会协商以及对美国公众保持透明度方面将受到严格的要求。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的条文说，该立法的目的是要批准并实施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6月1日达成的协定，加强并发展令美台互利的经济关系，为将来扩大并加强合作的互利协定奠定基础，并为将来的协定建立透明度和协商机制。代表密苏里州的众议员史密斯说，国会依据宪法对美国贸易具有权威，台湾是美国的一个朋友和关键经济盟友，因此任何同台湾的贸易协定都更应当具备这样的权威基础。来自麻省的众议员尼尔说，这个两院两党性质的立法确认国会在贸易上的宪法权威，它不仅是支持台湾的民主，亦要加强我们双边的贸易关系。协定将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以确定美台双方都已采取符合协定措施的必须认证30天后生效。而且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友好承诺，除了对认证的内容有要求，需要包括透过经济估计和分析，了解协定将如何推进美台贸易关系，如何促进美国劳工、消费者、商业、农牧业和其他利益等相关方面的好处之外，法案还要求在协定生效后180日内，美国贸易代表处必须提供国会相关委员会一个报告，对协定的实施情况提出评估，而且要指明在遵守协定方面有待改善的部分。这个立法展现的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认真的，正如时评人张天亮教授预测，在中共的恶意挑衅下，美国对台湾的认可将越来越多，关系将越来越好。
6月13日，美国众议院准备针对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进行委员会层面的最后审议。法案的重点在于应对中共的威胁，保障美国权益和国际影响力。请看报道。
根据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 Mike Rogers 的讲法，国防授权法将专注于为国防工业基础服务，为军队提供必要的工具，以应对中俄、北韩和伊朗的威胁。他表示，目前的局面是空前的，而国防授权法是履行政府国防保障义务的关键环节。 国会致力于解决美国对台湾军售交货期过长的问题，认为如果能够促成美国和台湾在该区域联合生产武器，将能够加快军售进程，并且建立台湾在危机中补充库存的能力。委员会要求国防部长最迟在明年三月之前提交报告，讲明美台联合生产武器弹药的优点和挑战。此外，军事委员会亦准备为采购九艘战舰提供资金，其中包括两艘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潜艇。此举目的是令美国在未来更多的参与印太地区行动。该委员会亦要求保证特种部队作战结构，以应对中共威胁，在美军培训方面避免遭到中共政府的渗透影响。上个礼拜，美国政府官员证实中共正在古巴建设间谍基地针对美国，此举进一步影响了美中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评论提到，在公开层面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减缓了中方在全球投射军力的企图。美方不能谈及当局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但是这个战略总是以外交打头阵。路透社指出，在布林肯即将访华之际，美中之间的氛围相当负面。
在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出口订单大失血之后，外国投资者对在中国的投资已经大失信心，转移投向其他亚洲国家，而日本、南韩、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数据正在形成鲜明的对比。请看报道。
据 CNBC 财经网6月11号引述高盛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蒂尔顿 Andrew Tilton 的报道，在一份近日的报告中，他表示中国经济疲软的情况令投资者已经在该地区指亚太其他地方寻找机会。他还说日本正备受关注，而印度亦在重新成为关注焦点。而我们认为中国正处于过去十年来罕见的谷底，日本正处于牛市，而巴菲特对日股的投资令日经225吸引了更多外国投资者，今年至今已经上涨超过 23%， 而南韩 KOSPI 指数今年至今亦上涨了 18%， 印度 Nifty 50指数本季度至今已经上涨了近 7%， 拉回了自3月以来的跌幅。而相反的，中国股票则正在被抛售，上海和深圳上市的最大公司沪深300指数本季度至今已经下跌 5.29%，已经跌破了今年较早时候的所有涨幅。而香港恒生指数今年至今已经下跌了近 2%。 外国投资者无疑正在推动日本股市的上涨。据路透社计算，截至6月2号那个礼拜，外国投资者净买入 3421.8 亿日元，即 24.5 亿美元的日本股票。今年日本股票净买入总额约为 6.65 万亿日元，而去年同期外国投资者是净卖出大约 1.73 万亿日元。而最明显的包括摩根士丹利和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华尔街银行都对日本股市持乐观增持态度。摩根士丹利投资总裁威尔逊 Mike Wilson 在他的全球年度展望中还直接表示，日本是我们最青睐的地区，它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和每股收益 EPS 前景都有所改善。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则一直睇好南韩，而南韩科技股约占 KOSPI 200指数的一半，而瑞银一直最优先考虑南韩科技股。高盛对南韩市场亦充满信心。蒂尔顿表示，我们相对睇好南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太担心房地产行业疲软对南韩国内的广泛日出效应，另一方面是对外国投资组合的流入更加乐观。高盛仲表示，投资者对印度的兴趣亦越来越大，从中期来看，印度经济总体上是积极的，理由是印度持续的货币政策和信贷状况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印度的利多消息亦好多，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全球展望报告预计，今明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将超过中国。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